第三章，从被动到反哺，中国的全球化之路。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古已有之，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丝绸之路，可谓全球化的鼻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认识越来越成熟，务实合作，互利共赢，多元包容，成为当代中国对全球化的总体认识和战略选择的出发点。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不断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同时也肩负起了一个大国应有的担当，并开始用自己的能力反哺世界。中国与全球化的历史碰撞。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其著作《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表示，我们通常把全球化看作是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但早在2000年前，全球化已经是事实，它提供着机遇，带来了问题，也推动着技术的进步。书中所指的那场2000年前的全球化，正是古代中国推动开通的丝绸之路。尽管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古代丝绸之路带来的互联互通与我们讨论的全球化还有所差别，但这一区域经济体之间有限的贸易尝试，在后来全球化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我在2021年和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韩森做了深度对话，他在其新书《公元一千年：全球化的开端》中指出，公元一千年标志着全球化的开始，这是贸易路线在世界各地形成的时刻，货物、技术、宗教和人们得以离开家园，去到新的地方。当时宋朝对外贸易繁荣发展，位于中国东南海岸的泉州也成为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最富庶的港口之一。韩森描绘了当时泉州的城市风貌，街上到处都是顾客，他们购买来自斯里兰卡的珍珠项链，佩戴着由非洲象牙雕刻而成的装饰品，使用添加了稳定剂、来自中国西藏和索马里的香水、由波罗的海的琥珀制成的小瓶子，以及各式各样的沉香木家具，空气中弥漫着外国熏香的气味。附近的一家商店出售着价格昂贵、工艺精巧的产品，而且该产品的样式是为当地消费者特别改进的。在各自的宗教节日里，印度教徒、穆斯林或佛教信徒会聚集起来庆祝。你来到朋友家做客，他会端给你一杯散发着独特香味的冷饮。这家人炫耀着他们新买的东西，一张由爪哇檀香木制成的精致桌子，上面摆放着一只雕工精湛的犀牛角。屋里的许多小摆设看上去都是进口的，彰显着你朋友的国际化品味。从这些普通贸易商品类别及来源的丰富程度可以看出，货物全球化及人员全球化流动在当时似乎已蔚然成风。中国是全球化的鼻祖，但明清以来，中国因相对保守而错过了世界经济的新浪潮，未能主动参与全球化。在鸦片战争后，中国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身份被动成为商品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中的一环。洋货在19世纪70年代后大量涌入中国，从1877年起，中国连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时间长达72年。与此同时，资本全球化的趋势也开始影响中国。1865年，中国的外资企业共78家，到1893年年底，这一数字增至580家。民国时期，中国虽然在全球价值链中仍然主要是外国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对象，双向互动较为薄弱，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进程中。这种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中国对待国际条约和规则的态度上，由被动接受、承认转向合理利用，主动寻求修订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逐步收回各项特权，尤其是协定关税权，以提高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竞争力。经过近十年努力，至1928年，中国实际上已重获关税自主权， 中国在融入货物和资本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在努力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并且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过程中，展现出对国际法和有关规则的应用。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大进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和百废待兴的国内社会，中国融入全球化发展的道路注定是曲折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美苏冷战的帷幕已经拉开，随后而至的朝鲜战争更是加剧了冷战对峙的局面。中国采取一边倒策略，在外贸体制和国际交流对象上也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在贸易领域，1950年，苏联从上一年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上升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952年，中国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总额占了中国大陆对外贸易总额的 81.3%。 在技术引进方面，20世纪50年代，按实际支付的外汇金额计算，中国从苏联引进技术的花费占总花费的 72%， 东欧国家占 27%， 资本主义国家仅占 1%。 规模最大的一次技术引进发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于1952至1954年先后分三批与苏联签订援助建设或供应成套设备的156个项目，其中 97% 为重工业，主要是基础工业和国防领域，有研究将其称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第一次对外经济引进高潮。一边倒的政策开启了新中国融入全球化发展的第一步，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和援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然而，这种在贸易投资上排斥另一半世界的做法，也导致了这一阶段中国的全球化发展是十分有限的，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经济未能更早地进入高速增长期。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下启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断发展。而在同一时间段，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逐渐恶化，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两大阵营之外的力量也开始崛起。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开始将目光投向阵营之外，尝试走出封闭状态，逐渐以务实的态度探索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伴随着1964年中法建交和西方国家逐渐放松对中国的贸易管制，至1965年，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比重已由1957年的 18% 增长至 53%。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一度陷入停滞，为打破封闭，改善困难的经济状况，中国政府决定加强同西方各国的经济联系。1973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在今后的3至5年内从西方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史称四三方案。一系列的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促进了中国基础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1973年6月，陈云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锡玉等汇报时说，过去我们对外贸易是 75% 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 25% 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正好是到了一个个，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1978年3月20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批准各部门用汇 85.6 亿美元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最后这一计划实际使用金额为78亿美元，因此也称78计划。尽管中国已经通过引进先进技术等方式初步与世界接轨，但在全球化蓬勃发展的时期，单向的依靠政府计划推动的对外开放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时代背景决定了中国需要用更加积极的态度实行对外开放，全面融入全球化发展。